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亲爱的朋友向你问好，欢迎收听节目。从最近的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读的是司布真传。上一集为你讲到，3、4岁时的司布真就展现出了与同龄小孩不一样的一面，而到了5、6岁，当一些孩子只能有简单的单音节词的时候，家庭敬拜中，司布真已经可以当众朗读圣经了。欢迎收听《司布真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司布真，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司布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司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司布真传》，欢迎收听。
查尔斯不仅看图画，并且从小就开始学习阅读，他的姑姑安在家里教他。他还参加了老伯利夫人办的少年学校，因此你发现司布真只有5、6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读书了，也在家庭敬拜的时候当众朗读。一个自称为同时代人的作者说，司布真6岁时，当一些同龄的孩子还只会拼写单音节词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抑扬顿挫地朗读了。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真是很了不起。在那些早期的岁月里，查尔斯也学会了日常生活里的许多事情。后来他创作了一个人物，他自己称之为离人约翰。他讲了这个想象出来的人物的许多故事，每个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道德教训。离人约翰的原型是他的祖父和他在斯坦伯恩期间认识的一个名叫威尔·理查森的农夫。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查尔斯就表现了很强的正义感。当他得知他们教会的一个成员经常光顾酒馆，他的祖父为那个人的行为感到难过的时候，他就勇敢地去了那家酒馆，找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名叫托马斯·罗兹，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想一想，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受到责备，是被那么年幼的孩子责备。他用他的小手指着我，说，伊利亚，你怎么在这里？怎么跟不敬虔的人混在一起？你是教会的成员，你让牧师的心都碎了，我为你感到羞耻，我肯定不会让我的牧师伤心。然后他就走了。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我犯了罪，所以我放下了烟斗，没有碰啤酒，而是赶忙离开那里，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自己交托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祈求饶恕。 这个叫托马斯·罗兹的人后来真的彻底改变了，成了上帝工作的热心助手。查尔斯在那么年幼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正义感和反对谬误的坚定立场，这种品格贯穿了他的一生。在斯坦伯恩生活了5年之后，查尔斯被带回到他父母的身边，他在祖父母那里度过了非常美好的童年，后来就经常在夏天去看望他们。查尔斯的父母约翰和伊丽莎现在已经搬到了科尔切斯特，约翰在那里受雇于一个煤炭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当一名职员，他同时还是大约10公里外一个名叫托里伯利村庄的公理会教会牧师，每个礼拜日他都乘马车去那里。这两份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使他常常没空与所爱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他是一个优秀的讲道者，有洪亮的声音，但在讲台上却不具备他父亲那样的能力。现在他们家里又增添了3个孩子，名叫雅各·阿彻·斯布珍的男孩比查尔斯小近3岁，还有2个小妹妹伊丽莎和艾米丽。查尔斯立刻成了他们的领导者，这不仅是因为他年龄最大，更是因为他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比方说有一次，他的父亲发现查尔斯带着一群孩子在做模仿讲道的游戏，他站在一个草料架上模仿牧师讲道，让别的孩子坐在他面前的干草堆上听他讲道。还有一次，兄弟两个在小溪边玩玩具船，查尔斯把自己的船命名为怒吼者，他说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想要一个听起来勇敢又得胜的名字。那时还没有实行免费教育，许多孩子不会读书写字，学校是私人开办的，家长必须付费才能让孩子们去上学。约翰·斯布珍想尽力让自己的儿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所以查尔斯一回到家里立刻被送进了学校，那是库克夫人开办的一所小学校。查尔斯在那里是一名优秀的学生，随着时光的流逝，查尔斯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学习比对玩耍更感兴趣。他的父亲说，查尔斯是个健康的男孩，体质很好，富有爱心，学习勤奋，他总是在读书，从来不像别的男孩那样在花园里挖洞或者玩鸽子，他一心只想着读书。如果他的母亲想带他出去，肯定能在我的书房里找到正在专心看书的他。当然他很聪明，在学习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这一点，他绘画也学习得很好。查尔斯的父母不但关注孩子们在学习方面的进步，更关心孩子们属灵生命的增进。父亲非常忙，管教孩子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的肩上，她是一位虔诚而慈祥的妇人。她的儿子雅各说，妈妈是我们一切成就和美好品质的起点，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查尔斯曾经满怀深情和感激地回忆起他的母亲，谈到他给孩子们读圣经，恳请他们关心自己的灵魂。查尔斯说，我不知道要用多少庄严的词汇才能描述我亲爱的母亲。我记得有一次他这样祷告，现在主啊，如果我的孩子们继续走在罪恶的道路上，那么他们的灭亡不是因为无知。如果他们不信靠基督，在大审判的日子，我的灵魂要为他们做见证，证明他们应当灭亡。想到我的母亲要为我的灭亡做见证，我的良心深受触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曾经跪下来用手臂搂着我的脖子祷告说，哦，愿我的儿子活在你面前。查尔斯还提到，有一次他的父亲在去教堂侍奉的路上忽然开始自责，觉得自己忽视了家人，因此立刻返回家里。他见楼下没有人就上了楼， 在那里听到了祷告的声音。他发现查尔斯说，那是我的母亲正在非常迫切地为所有孩子的救恩祷告，并特别为他意志坚强的长子查尔斯祷告。我父亲觉得他亲爱的妻子在家里把儿女们属灵的事情照顾得那么好，他可以放心地去侍奉上帝了。查尔斯在祖父家里时，就对福克斯、班扬以及类似的作者产生了兴趣。在他父亲书房里度过的那段岁月中，他对那些作者的兴趣更加的浓厚。他开始熟悉几位清教徒作者，了解他们对教义的确信，而且在科尔切斯特，他仍然有机会去听深刻的神学讨论。他的父亲与别的牧师探讨关于圣经的问题时，他可以在场。后来他说，我可以作证，孩子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我确信还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听了父亲的朋友们各自畅谈自己的见解，我可以参与讨论许多有争议的神学难题。
在这物流横飞充满诱惑的年代，
我们当尽心安静等候他的旨意。
在这多灾多难瘟疫肆虐的世纪，
我们要自洁不沾染污秽被主洁净，
持守真理珍惜当下不慌不光阴，
心灵圣殿求主洁净有恩高隐，
恩言虚会要是个牢记铭刻在心，
爱你的主是活水源，
除了有一个充实的童年，七八岁时回到父母身边的斯布珍更是有机会听到父亲和其他牧师的神学讨论，甚至他也参与到其中。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准时再见。
我们要自洁不沾染污秽被主洁净，
持守真理珍惜当下不荒度光阴，
心灵圣殿求主洁净有恩高隐意，
恩言虚会要时刻牢记铭刻在心，
爱你的主是活水源头，你要多洁净，
别等又走。